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肢体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又召集我们在永生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用心灵和诚实来感恩、敬拜，因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形势是瞬息万变。最近啊，川普总统刚刚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立了这21点的和平之约，也提到啊，Abraham Accord 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知道世人啊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名字都熟悉啊，光是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也都知道，所以啊，其实这正是福音的信息啊，因为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啊，创世纪第1节1章的经文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这是整个我们所信的，谁是我们的真神、活神？为什么我们在这约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主的真道、生命之道，来领受这活水的泉源。我们把荣耀颂赞都给在我们中间行事。做工运行的伟大的真神活神，圣父、圣子、圣灵，感谢主。我们现在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圣天父，又在您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立定这永约，就是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之约，救赎我们到荣耀新天新地的这约。主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以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成为在您的荣耀里。被带进永恒的永生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这属天的福分，这浩大的恩典，是您借着诸般的聪明智慧，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再一次借着主的同在，圣灵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做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认识您，来跟随您，来把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这卑微的器皿实在是不配。主啊，求您的宝血洁净，真理的圣灵充满，来宣讲您属天的信息。感谢赞美主，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以多国的父蒙召的，也是以世人之父被蒙召的，并且也是信心的父，也是受割礼与未受割礼之人的父。所以，我们当中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割礼就是神借着跟亚伯拉罕立约，在生殖器上割下一块羊皮。那么，这个约立在肉体上，表示与旧生命、旧造的生命断绝。那表示这个约是神的拯救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要临到，所以这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父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因为他在这个被神称义的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所以神在创世纪这个15章的时候就说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那就是在亚伯拉罕还在叫亚伯兰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了。所以这也是圣经当中第一个被神亲自称义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被神称义的人很多在亚伯献了赎罪的义就被神称为因信称义的义人。所以亚伯的血就代表他。信神，信独一之真神，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见证。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的明证。那么在亚伯之后，我们知道第一个恶人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那神又给亚当和夏娃多添了一个儿子叫赛特。那么赛特的后裔以诺士开始就开始求告神的名。所以从亚当到挪亚。这差不多是10代的人那么在亚当的7世子孙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活着被神提去了，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那么以诺就留下了一个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久的 叫马土萨拉啊，969年。那么马土萨拉一直活到汉道诺亚的方舟建成啊，所以啊，马土萨拉的儿子拉麦啊，这个活了777年啊。那么挪亚啊就被申到挪亚，这是亚当的第十代。从亚当到挪亚，这大概多长时间呢？1056年。从挪亚再到亚伯拉罕，那又是十代。所以亚伯拉罕是在挪亚之后，差不多在亚当之后1948年，那么是在挪亚之后大概将近1000年。所以亚伯拉罕之后1000年大卫出生了。那么再过1000年，那就是神所应许的，在旧约所应许的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那么今天我们是活在主后2025年10月12号，所以主再来的日子非常近。让我们来看这多国的父、世人的父、信心的之父亚伯拉罕，受割礼未受割礼的父。那么割礼预表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么这是新约神给我们立的这个新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我们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那个立约的凭据，立约的应许。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要开启我们的心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带领我们来不单单是走因信称义的道路，而且使我们因信能够成为圣洁。在信心里面，在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身体里面，能够不但进入这个荣耀，而且要得以丰丰富富的站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进入爱子的国，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使人生发这个仁爱仁爱的信心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这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带来的应许这个应许已经跨越人类历史长河从亚当的受审判的时候上帝对罪审判的时候就应许了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是现在耶和华闪的神，神拣选了闪的第四代子孙希伯。那么希伯来人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至今还在说希伯来语所以旧约圣经是他们写的，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借着希伯的后代就是到了希伯的后代，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出生。所以亚当一直活了活到这个大洪水之后又活了350年亚当共活了930年所以大洪水之后又活了350年，一直活到看到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出生。那时候他拉大概50岁所以亚伯拉罕是在他拉他的父亲他拉70岁的时候那么他拉就生了亚伯兰拿鹤还有哈兰，就是罗德的父亲。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着救恩的这条线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神实行的第一个救恩，开启救恩的门是借着亚伯拉罕第一个圣经里面称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当然挪亚也是因信称义的，敬畏神的，是被圣经称为行义的人，与神同行。那么听从了神的吩咐，造了方舟然后他们一家人进入方舟而得救，逃避了那个时代大洪水的审判。上个主日牧师刚给我们讲了挪亚的日子在这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听这个牧师给我们讲十诫律法。那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让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蒙召也是作为一个先知而蒙召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为了先知的蒙召，是为了见证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众先知都是借着神的启示，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就是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众先知的蒙召包括旧约的律法书、诗篇、先知书，都是 为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及再来。以前我们讲过大卫啊，大卫也是先知啊。那么大卫的门召在他的诗篇里面预告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他的在十字架上被钉，那么他受死，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及他的再来，都在诗篇里面啊。接着啊，大卫的诗篇啊，都已经有这个应许。那么也借着大卫的经历，因为大卫本身就是神应许。大卫要做王嘛，所以他是被神立为王，但又借着那么扫罗和这些非利士人这些以色列列邦的不信主人对他的逼迫，神最后造就他，让他坐上了大卫的宝座。当然，大卫借着诗篇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和他自己亲身的这个从一个这个牧羊娃。然后到坐上这个宝座，神对他一生生命当中的经历和带领，来认识了神所赐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也见证了神借着他要显明的那个要来的既是先知，也是君王更是祭司是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也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那么亚伯拉罕是跟着什么呢？那么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什么这个圣经的巨作没有留下什么诗篇，但是亚伯拉罕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了神如何带领他来进入到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并且来见证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个论到这救恩就是众先知被神启示，那么启示是。那预先来考察住在他们心中的灵，基督的灵，那么来预先来知道证明基督要受难后来要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而且是指着怎样的时候。所以神启示他们所传给我们的一切事，是为着我们听信福音所以整本圣经是为福音的真理做见证的。这个在启示录19章里面也说了圣经的灵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在启示录22章就说了就是主就是那被众先知所感之灵的神差派他的使者要将这必要快成的事指示出来，见证出来。那么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现在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就是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再来得生命，所以圣经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复活的主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独一之真神活神，那么我们信靠他，信了他的名，就在他里面得生命。主应许说，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伟大救恩。让我们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的蒙召也是为着立约，所以这是尼西米尼西米是带领被掳的百姓那么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在他之前已经有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回到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已经建了第一圣殿，那么接着以斯拉带着被掳的人回去那么恢复了律法。尼西米当时是在波斯王的书珊城的波斯王的王宫里面，约达这个王里面做酒政。那么，他听见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被烧的信息，那么他就回去也是带着被掳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带着百姓进食祷告悔改的时候，就说了这些话，就是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你是耶和华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各加撒尔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 所以到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作为犹大行省的省长，建造城墙的时候就宣布了这个。那时候神已经成就了，那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是在这个亚当之后1948年那时候亚伯拉罕出生，那么亚伯拉罕75岁蒙召，所以这个事儿都已经成就了。那成就了什么呢？就是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见证了我们的污秽，见证了我们的不义。所以尼西米就在悔改当中宣告了神跟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是见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心里诚实。所以心里诚实是许多伟人的特征。我们知道大卫在神面前也是心里诚实的人，雅各我们讲过寻求神面的人都有一颗诚实的心，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诚实的上帝，所以他是用真理和诚实来做见证。我们感谢主所以这里面就以赛亚先知也宣告，就是你们寻求耶和华追求公义的人，当听我说的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萨拉，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寻找他，赐福给他，使他的后裔多起来。所以诗篇里面105篇也跟我们说了就是神奇妙的作为，神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在哪里呢？就是在他所立的这个约他与亚伯拉罕立约，而且与以撒起誓坚定这个约，然后又把这约作为跟雅各立约的一个律例，作为跟以色列所立的永约这个约的内容就是将这地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含地，也就是在埃及那片土地上人数多起来，所以这个约当然也是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当中跟他不断的坚固的，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就是蒙神的恩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就顺从了神的呼召，那么就跟随神来到了迦南地。那么到了迦南地，没有立足之地，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一看，已经住满了迦南人，就是他是在异地在那里没有立足的地方，是直搭帐篷，所以最后神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就是亚伯兰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就说我既无子，你赏赐我什么呢？我既没有儿子，那在我家生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我的后嗣是承受产业的。那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唯有你自己，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那么神就带领亚伯拉罕就到外面看，说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的繁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看到神应许说，你的后裔就要上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说，我如何能这个知道我能得这地为业呢？那神就接着就说，你去取3年的母牛来，去取3娘的母山羊来，去取3娘的公绵羊来，一个鸽子，一个雏鸽，亚伯拉罕就照着做了。然后把动物都劈开，那么这是立约的仪式就是劈开之后一半对着另外一半放，那么神就借着这个约，就跟亚伯拉罕立定了，就把迦南七族的人迦南族七族所住的人这个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当时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昏睡过去了，神举着火把从中间走过，所以这个约不靠亚伯拉罕来实行，而是神自己亲口应许，亲手来成就。那么在，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得儿子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坚固了这约，就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是全能的神， 我要与你立约的啊，然后这个约要立定啊，就是啊，你要作为多国的父，那么君王要从你而出啊，然后这个你啊和你的后裔啊都必做我的子民，神要做啊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亚伯拉罕后裔之后裔的神，就是这个约就立定了。那么神又啊实行了这个割礼的约，就是在亚伯拉罕家所生的啊，无论是在他家他自己的后裔啊，是他们用银子啊金子银子买来的，在他们家生的这些外邦人都要受着割礼的约啊，这个约就立定了。所以在这个立约上，我们其实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更坚固了这约。那最后啊，这个啊，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神就指着他自己的名起誓，因为没有啊比自己更大的人可指着起誓，神就啊指着自己的名起誓说的啊，就说啊，论福要赐大福给你啊，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你的啊子孙啊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都要因你的啊后裔得福啊，所以。神就是这样，就是借着立约啊，坚固这约，最后起誓立定这约，所以这约依然安定在天。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依然是一个活的见证，就是这个民族虽然被掳亡国啊2520年，现在啊1948年5月14日复国了啊，所以神把他们从坟墓里面开了他们的坟墓。使这极其枯干的骸骨加上筋，长上肉，又覆盖上皮，注入生命的气息，使他们站起来了。不但站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所以，上帝立的这约是永远的约啊，安定在天啊。我们感谢主啊，神呼召亚伯拉罕也是为着以色列。刚才我们就已经讲了一些啊，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这段信息就是刚才大家这个啊读经的啊弟兄所分享的。就是斯提凡为主殉道的斯提凡在临死之前所做的这个见证啊，因为这个议会控告他控告他说糟践律法，糟践圣所那么斯提凡就在这里用神的道来作为自己手中就是圣灵的宝剑来辩驳，所以因为大祭司不信嘛，包括这些不信死人复活的撒都该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信所以不就控告斯蒂凡是糟践圣所然后糟践圣殿其实后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是被用来同样的控告那么斯蒂凡就在这跟他们讲就说神的这约成就了，从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就是在加利利的乌尔，神就呼召了他他跟他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他的妻子萨拉到了哈兰，然后从哈兰又到了就是现在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住的这地，就是当时这些议会的人在审判斯提凡的那个地就是现在这都应验了神的这个应验不是在圣殿里应验。也不是在律法里面应验，而是在呼召亚伯拉罕出离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就开始应验这约了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他们以前都是在大河那面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那边侍奉偶像因为我们知道加勒底的乌尔就在美索不达米亚那离那个古生的那个巴比伦就是尼禄所建的巴别塔非常的近那个圣拿地就是罪恶之城，那地满了污秽那从那里面，从拜偶像的污秽的那地里面，把亚伯拉罕分别为圣出来，那么把他带到哈兰，最后又从哈兰进一步的呼召带领他到了这个迦南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死的时候205岁。那么亚伯拉罕就蒙召跟随着神的声音，就到了迦南地。那么到了迦南地之后，其实神没有给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地要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儿子都没有，那地是为了承受在这片地上的祝福。没有后代，要这地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没有儿子，所以神就应许了。 所以这个救恩是预备在创世以前万古之前啊，所以在亚伯拉罕没有出生的时候啊，在神的后裔里面，上帝的心意啊，在女人的后裔里面，上帝的心意已经信心的种子、福音的种子啊，在那时候就已经为我们人类预备了啊，所以最后其实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啊，最后后面我们再详细讲，所以他们最后亚伯拉罕和这个萨拉，包括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其实最后他们还虽然人葬在了麦比拉天洞里面，他们人其实还那时候都在这个，包括雅各就是在死在埃及了。我们以前讲过，所以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那么为什么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要拣选雅各所以，我们都是在母腹当中被神拣选的，是在创世以前、万古之前被神所知道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个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就说了：“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这是以色列蒙召的身份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也是为了赐福因为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呢，就对亚伯兰说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我加了一个括号里面那一个子孙得福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福在这里面用了5次，所以上帝要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要给我们这个。一切的福分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就像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所宣告的就是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他传福音了，然后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当然就是不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自动成为属灵的后裔。必须要经过福音借着福音的大能，借着听福音、信福音那么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重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凡是因信基督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受洗归入基督的也都是神的儿女这就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希腊人表示我们外邦人。也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不分自主的、为奴的，更不分男女，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了，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所以这个福分我们是因着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所得到的这个福气。当然，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看见一直在见证，见证在人类历史上，直到今天，那就是祝福亚伯拉罕的必蒙祝福，那么咒诅亚伯拉罕、咒诅雅各、咒诅以色列的。他也们必自遭咒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美国，川普总统站在祝福以色列的立场上，那么美国就得了福星不是美国帮助了以色列，而是美国借着以色列蒙了从上帝而来、高天而来的祝福，美国现在要复兴，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川普总统，借着科克弟兄殉道士的血，正在复兴美国。愿这福星也能来到澳洲这片土地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首先，神呼召他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本地当时乌尔地是污秽之地所以离开污秽之地，离开罪恶之城，离开拜偶像之地那么，神要把他带到一个全新的地点神心意当中呢，要做成救恩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也离开了他的本族，离开了他的父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从乌尔到迦南的路线大概是1900公里，所以大概是今天我们开车沿着海岸线，从墨尔本到阳光昆士兰阳光海岸的距离。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的交通速度，我们大概是2天的车程，坐飞机可能2个多小时就到了。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全是徒步旅行。所以亚伯拉罕就徒步跟随神的呼召，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一路顺着神给他的带领的这个声音，就从乌尔到了哈兰，然后大概1100公里，从哈兰到迦南，大概800公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谁呢？就是从无变为有的神，他信的是创造的主，从无创造万有的主。那么他也信的是死人复活的神，就是生命的主，就是主耶稣所宣告的，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亚伯拉罕所信，见证在旧约里面，也见证在新约里面。所以神为什么称亚伯兰信耶和华，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呢？就是当神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信了，那么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神给他的赏赐就是他相信了神的话，神的应许必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后裔的身上都得以成就，都得以应验。那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蒙的赏赐，所以他因着信所以就蒙召的时候，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就顺从这呼召就到了迦南地在异地居住帐篷所以在应许之地直达帐篷，就和这个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因着信也杀了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那么还是这个信神的话必不至于落空，神的应许必要来到。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不可能生孩子的情况下，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他们生下了蒙应许的儿子以撒。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应许到了神所指示的山。那么在那上献了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那么亚伯拉罕所信的，就因着他的信，他信既然他不可能生儿子，神给了他这个儿子，那么神既然允许以撒献为燔祭，那么他因着信相信说神有大能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以撒是神立定的应许之子，而且以撒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他以为神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他就能得回自己的儿子来。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见证的信心，因为他信神已经预备了那座城，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亲自经营建造的。这是亚伯拉罕就是蒙召的时候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应许之地的路线我们看到那个红线就是亚伯拉罕所走的路线，从乌尔一直到了这个图的最顶部哈兰，那么又从哈兰到应许之地1900公里的行程，绿线是代表雅各走过的我们上次在营会也讲雅各走过从别示巴到哈兰，哈兰到别示巴的路线，那么紫色的是指以撒走过的路线，那么以撒是最安静的，最守本分的，没有就是守住了儿子的应许，所以这整个亚伯拉罕走的这条路线，就不但显明了他就是真实跟随神的那个信心然后其实后面亚伯拉罕到了应许之地，其实面临的挑战更大，是不是？我们来看，所以这里面就是讲比较拉近一点的图了，就是亚伯拉罕当时蒙召的时候75岁蒙召，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带着他的妻子萨拉带着所有的财物就来到了从哈兰来到了事件的曼利橡树前，然后一看那里已经住满了迦南人，也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神，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亚伯拉罕又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在伯特利和耶利哥之间有一个城叫爱，所以他在伯特利和爱中间又筑了一座坛，然后又在那里求告神，因为不知道后面神给他怎样的带领。 所以这里面事件啊，我们知道啊，就事件的里面是十字路口啊，东西啊，南北交错的一个大十字路口啊，旁边有两座山，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啊。我们知道，后来祝福的话啊，这个是从基利心山来的啊。那么咒诅的话啊，从以巴路山来，所以到这儿来，事件城十字路口必须做选择，是选择蒙福还是选择受咒诅？啊，人要做信心的选择，跟随神还是跟随自己的肉体？那么，在事件城里面，雅各也学到了惨痛的教训。我们以前在英会分享过，他花100块银子啊，买了事件城的地啊，想在那里支到帐篷住下来。结果啊，因为抵押受辱啊，事件城最后这个西缅和利未啊。用血屠杀了这个事件城啊，里面所有的男婴啊、孩子啊，那么为他的妹妹报了血仇啊。但是啊，这个见证不是神所要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伯特利啊，就是雅各曾经在梦中啊梦见天梯的地方，也就是啊主耶稣在新约所见证啊，就是那个天梯，就是主耶稣自己，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啊，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才开始真正的面对信心的挑战。所以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信主蒙恩蒙福，受了洗啊，以为大功告成了啊，以为这已经得救了，可以享受人生了。其实信主开始啊，我们开始走真正的信心的道路，开始跟随主走这信心的永生的窄路。所以亚伯拉罕到了这个迦南地，圣经没有描述亚伯拉罕在这个1900公里啊，这个跟随神的这个信心当中遭遇了哪些挫折。我们相信，那当然是也是很大的挫折，因为他们是徒步旅行嘛。那么从加勒底的乌尔啊，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要走多长时间呢？以斯拉书里面记载了，就是大概4个月的时间啊。以斯拉曾带领被掳的百姓啊，从正月初一一直到5月初一，啊，从巴比伦到了耶路撒冷，所以那段4个月的路程走下来，包括他们在哈兰停留的那段时间所遭遇的很多的事情，圣经没有记，直接记了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所面对的挑战。第一就是没有立足之地，神把我从大老远的走过这么长的旅程。这么大的年龄，75岁不是年轻的年龄啊！现在我们教会有好多75岁到80岁的弟兄姐妹们都说：“哎呀，我们很软弱。”所以亚伯拉罕是凭着怎样的信心走过那段路程啊？所以他要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啊！到了迦南地，没有立足之地啊，怎么办？迦南地里面都住满了迦南7族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在那里支搭帐篷，也没有儿子。怎么办？在那里忍耐等候25年，然后一得了以撒，没多久，圣经没有给我们讲以撒成长的这个过程，直接就到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献以撒。所以这一个一个都是巨大的挑战，一直到撒拉在希伯伦这个安息天年了，哎呀，撒拉死了。跟他一起走过这信心之旅的萨拉斯，那么最后他要为萨拉安葬，而且要为自己安葬，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年龄很大了，所以他在这里面支搭帐篷，忍耐等候25年，包括献上以撒，包括在这里盼望，神所应许的，因为神应许了要赐福给他，要赐福给他的后裔，赐福给他后裔之后裔。这都是在信心里面亚伯拉罕跟随神走过了这个路程，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我想问大家，亚伯拉罕有软弱吗？我们伟大的信心之父有许多的软弱，圣经里面只描写他的最大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他到了迦南地以后筑了2座坛，在世界曼利橡树跟前筑了一座坛。又在这个伯特利和爱中间筑了一座坛，然后没有听到神进一步的吩咐和带领，就渐渐往南地去了。那时候正好 迦南地有一次大饥荒，是极大的饥荒。那么在这个饥荒面前，亚伯拉罕就想下埃及去，因为那边埃及有粮食呀。然后到埃及去啊，在那里暂居。那么没有神的带领，又害怕，怎么办？那他的信心就转向了撒拉，啊，说人你人一看见你这么美貌，那我到了我们到了埃及，那可能人要杀我啊，娶你为妻要杀我，啊，求你说你不是我的妻子啊，你是我的妹子。其实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亚伯拉罕啊信心软弱，在这里面就不敢啊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们到了埃及啊就受了神的管教。若不是神降大灾给法老的全家，那么亚伯拉罕就不可能带着撒拉啊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了。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一个一到迦南地面对的第一个信仰的挑战，信心的软弱。但是神的大能介入，拯救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使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啊，当然到了应许之地之后，生儿子这件事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吧？等了10年没动静，那在这里面，撒拉就出主意说：“你跟我这侍女夏甲，来生一个孩子吧。”所以亚伯拉罕就听从了撒拉的话，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阿拉伯人的始祖，今天还是跟以色列为敌。所以我们看到人是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上帝所成就的应许之约，他所成就的美意。不受人软弱的拦阻，更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亚伯拉罕在这期间也不断的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所以神跟他说的时候啊，就是你，就是在这个立约的时候啊，跟他立割礼的约之后，神说了你啊，这个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多国的父啊，然后君王要从你而来，然后应许都要落实在你的后裔身上。那亚伯拉罕这时候，以实玛利那时候已经13岁了，受割礼的约的时候啊，跟亚伯拉罕还有神所吩咐的他们家的所有男丁都受了割礼的约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那神又进一步应许说的时候啊，就说你要承受这地为业啊，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啊，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啊。其实。在这之前，神已经告诉他了，就是亚伯拉罕作为多国之父蒙召，撒拉也作为多国之母蒙召，那么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二人成为一体，要生出蒙应许的以撒，这是神手所做的工作。但是亚伯拉罕并不是特别明白，所以他就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了：“不然，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神也祝福了以实玛利，后来给他12个族长。虽然这个人是如野驴啊，他的手攻打人，人的手也攻打他，但是神还是照着他的应许祝福了以实玛利，也包括祝福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阿拉伯世界。他们很富有啊，这个有石油啊，他们的那个地啊也很富有啊，所以他们这个生的孩子比正常人更多，所以他们也是蒙了神的祝福。但是啊，属血气、属肉体的人。天然的，在亚当里面的罪行就是抵挡神，逼迫属灵的，被圣灵重生的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所以在这里面，神就说了啊，必须你跟撒拉啊生这个孩子，明年这时候指定的时候，明年这时候啊，你跟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啊，名字都起好。亚伯拉罕当时心里暗笑啊，我不在地说这个。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都90岁了，还能乳养婴孩吗？不但亚伯拉罕嬉笑啊，后来神借着显现啊，显现在这个曼利橡树面前的时候，最后撒拉听见了，就说啊，明年这时候我让你生一个儿子。撒拉也心里暗笑啊，暗笑了还不承认，反正这都是人性的软弱呀。说的撒拉心里想，我都已经衰败了，我主也已经老迈。怎可能有这喜事儿？不是人在肉体里面的这个软弱，不明白神要成就的这伟大荣耀的救恩啊！但是撒拉并没有因着他的软弱而不信，所以笑就是人肉体软弱的一个表现。但是 在那里面神所赐下的这信心啊，是撒拉啊，在90岁的时候，月经已经断绝的时候，依然因着信相信神的应许必不会落空。所以到了指定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和撒拉就得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儿子以撒。所以以撒生下来就是喜笑，因为亚伯拉罕也喜笑，撒拉也喜笑，可能上帝就是要让他们记住吧，你们的喜笑使你们蒙了福，愚拙的人有福了，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也看见哦，接下来亚伯拉罕面对的一个极大信心的考验，就是神吩咐他要献上所爱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因为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嘛，这是独生的儿子。那么神就吩咐亚伯拉罕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看他的信心是不是达到了完全的地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在信心的背后有神的手在掌管，其实要把那个福音的真理见证出来啊。所以亚伯拉罕圣经没有描述亚伯拉罕就是听了这个话心里面的挣扎。是说他就顺从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带着以撒然后让以撒背着这个木柴然后带着仆人就一起来到了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山神说你要在这里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以撒那时候年龄也不小了不是说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因为圣经这个给少年人的定义就是大概17岁到40岁，所以以撒能背着才走3天的路程，那已经显明他也是一个青少年了。所以以撒没有挣扎以撒问他父亲说：“父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献燔祭的柴和这个柴刀都有了，燔祭在哪里？”神就这个接着亚伯拉罕怎样回答了以撒呢？亚伯拉罕说。这个献燔祭的这个羊羔，上帝必自己亲自预备，所以这一父一子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前面说过了，亚伯拉罕一路跟随走，跟随着神走了这1900公里的长途跋涉的信心之旅，又在迦南地经历了这些，等候25年之后蒙应许的儿子以撒出生。所以这一切的往事这一切他信心走过的这旅程，都成为他信心被坚固的见证。所以他在这里面就是凭着信凭着信。所以当他把以撒的献在燔祭坛上的时候，天使阻止了他，住手就说以撒不能死。亚伯拉罕想的是神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神要亚伯拉罕所做的见证。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作为父亲们召的多国之父，他必须明白天父的心意，让他体会作为天父献上他独生的爱子是什么样的心情，为要成就什么样的美意。所以以撒活下来是扣在两脚扣在那个稠密树林当中的那个羊，成为替代的祭，成为属以撒、属亚伯拉罕、属雅各、属以色列，也是属今天你我的罪。他拿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上帝尊贵的羔羊，没有瑕疵的。那么他无瑕疵的宝血。才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带着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被宝血所洁净的心，能够来亲近上帝。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又在我们父的右边做中保，来为我们成为慈悲忠心的代求者、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软弱当中活着，能够走着信心之旅。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伟大的救恩，也是他亲自拣选、亲自赏赐、亲自带领、亲自实施，最后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的儿子之后，神就启示说了就是你既不爱惜自己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那我就指着自己那边起誓，论父，What's love again？论子孙，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么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蒙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那一个蒙应许的上帝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做成就恩，为我们流血牺牲，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还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里去。我们得着这属天的福分，同时我们也得着属地的福分，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亚伯拉罕最后是存着信心死的。亚伯拉罕死的时候175岁，撒拉死在他前面127岁，所以撒拉死的时候没有看到以撒娶妻生子。那么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就看到雅各15岁啊，因为这个以撒是60岁，和利百加生了雅各和以扫，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神所应许的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的子孙，亚伯拉罕临死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了雅各啊。那么，所以他是凭着信心死的。圣经说我们是存着信心死，因为等候着神成就这个应许，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虽然死了，也信神能够叫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麦比拉田洞的这个见证，在创世纪里面，自从撒拉。这个被安葬在那里，一直到最后雅各，最后被神亲自的同在的带领，让约瑟给他送终到麦比拉田，这是一个见证。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生死，这都是对上帝荣耀应许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也称这个叫安息礼拜，就是上帝纪念圣民的死，圣徒的死。是为了荣耀他的名，因为我们会有死阻隔，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因着我们死而落空。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个是麦比拉田洞的见证是三代人的见证，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面所做的见证。在他做这个买这个麦比拉田洞的时候迦南人已经称亚伯拉罕是尊大的王子了。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生活的那些年间所做的见证，就是在这些七族人当中所做的见证，在这些外邦人面前所做的见证，因着信，上帝的应许必有成就。感谢主。亚伯拉罕面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到迦南地以后，马上面临着迦南地的饥荒。我想问大家一下，亚伯拉罕下埃及。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亚伯拉罕年间，迦南地发生了极大的饥荒；在以撒年间，也同样发生了极大的饥荒；在雅各期间，也是发生了极大的饥荒。所以在饥荒背后。有神自己的美意在里面，亚伯拉罕不应该上埃及，是吧？他离开了应许之地，但是下埃及确实是上帝的心意，只是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不是上帝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是受了管教，学了信心的功课。那对以撒来说，听从了神的吩咐，不下埃及，神就加倍的祝福他，因为他让他有加倍的收成，成为一个大富户。因为以撒听从了神的话，不下埃及，但是，雅各下埃及，不但是神的旨意要成就，而且神自己说了，我跟你一同下埃及。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昏睡的时候，神就说了，就说，你必寄居别人的地，然后在那地为奴400年，等着迦南地七族的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实现拯救，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位上拯救出来。所以后来主耶稣逃避这个希律王的追杀，也是这个主耶稣的肉身父亲约瑟和他的肉身母亲玛利亚，也是带着主耶稣下了埃及。所以我们虽然 埃及预表世界啊，虽然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不服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那么神要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从罪的权势下、死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没有马上接我们回天家，也是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来成为他荣耀福音的见证，直到我们行完一生的路程，遵行了神的旨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像以撒一样，像雅各一样。行完这信心之旅之后，我们就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刻，见证神的荣耀，跟众先知们、使徒们一起来见证这荣耀。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要快一点啊！我们知道，就在罗德的离开被掳得救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征战，所以。罗德本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那最后，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都因财物太多，所以就开始渐渐的离开了。罗德就挪移帐篷渐渐离开应许之地看到约旦河这个全平原这个滋润富裕的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那么他就下决心就离开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挪移，最后搬进了索多玛城索多玛人在上帝面前罪恶满盈。上次牧师也讲，那是同性恋泛滥悖逆、顽梗、行恶的百姓在那里面。所以罗德因着软弱就搬进了城。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罗德被救。那一次就是借着这个四王和五王的征战，罗德被掳走。那么亚伯拉罕是带着家里面生养的这些精锐壮丁318个人，然后把罗德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在王谷索多玛王也来迎接然后有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拿着酒和饼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成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因为上帝是借着亚伯拉罕拯救了罗德，是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有能力？他和他那318个人算什么？能对付了这四王？四王把五王都打败了，所以上帝的心意依然是借着亚伯拉罕的手拯救了罗德。那么第二次罗德被拯救，我们知道这是这个罗德在这个索多玛城里面住着虽然他人搬到了索多玛城，但是他的心为这些恶人的淫行忧伤，为罪哀痛，所以每天。在那里求告神，仰望主，所以他人虽然搬进去了，但是他的心没在那里最后，上帝把这个事儿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祷告祈求，最后神差派天使把罗德救出来。所以第二次，上帝依然是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救了罗德。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罗德虽然人搬进了索多玛城，但是。他的心没有被那罪恶之城污秽，那么他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被从那城里救出来，但是他的妻子，人身体是出来，心没有出来，所以他的心还留恋那城。天使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他违背天使的命令回头看，所以他的心就永远留在了索多玛，他成为一个岩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所以。我们因着肉身的软弱，神依然会怜悯拯救，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选择叛逆、悖逆、不肯悔改、心不肯转向神，这个就是跟罗德的妻子一样，就是上帝没有办法拯救。就是你心里面回应什么样的声音？是回应救恩、回应福音，还是回应世界？回应那个迷惑、谎言？这里面就让我们看上帝给我们这个心一个选择，给我们的心一个看见。但是上帝不替人做选择，所以我们心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永生还是选择灭亡没有中间地带只有两条路。所以主耶稣就宣告了：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这里面这个 在属灵逼迫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以扫逼迫雅各，那么这些周围的以色列周围的列国联合起来逼迫以色列。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这属血气的肯定逼迫属灵的，包括我们自己属血气的肉体，也是逼迫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所以圣灵和情欲是彼此征战啊，所以我们顺服圣灵，顺着圣灵撒种啊，顺服神给我们的呼召和带领，顺服神的道，就在这里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顺服肉体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真理，都借着啊亚伯拉罕啊，借着这些啊旧约里面的以撒、雅各，都给我们显明在其中啊。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亚西米勒啊，这个非利士的王，然后当时就这个他的仆人就把亚伯拉罕手挖得紧啊，给扒斩了，还来主动跟亚伯拉罕立约，因为一看亚伯拉罕这么有福分呀，是不断的从啊就是上帝啊得着这个祝福，那害怕亚伯拉罕来害他啊，然后就来给主动跟亚伯拉罕来立约，那么亚伯拉罕就准备了七只绵羊羔作为挖这口井的见证啊，然后。不也跟他立约，但是我们看到属血气的人，啊，为了求好处立约，然后就践踏神约，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啊。所以后面我们看见在以撒年间，又是这些人逼迫以撒，以撒挖一口活水井啊，他们就强挖，挖一口他们就逼迫啊，他们就强占啊。所以他们虽然立约，依然践踏神约啊。所以我们。直到现在，川普总统立的这个和平之约，就照着哈马斯行恶的本性，我看也是要践踏神约，所以他们是不肯放下武器的啊，他们是与以色列为敌到底，因为如果听福音、信福音，不肯认耶稣基督是主，那么最终选择的都是灭亡。所以亚伯拉罕在那棵立井的地方啊，立约的地方，那个水井旁边。啊，叫别是巴，就是门市的井，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啊，就求告永生神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属灵逼迫啊，从伊甸园一直到现在，从未停止过。这个属灵的挣扎也不会止息，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全备的信心是在生以撒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神的应许啊，献以撒的过程当中，他顺从了神的吩咐。那么为以撒娶妻呢？他是遵循了神的旨意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差遣他的老仆人，这个管理他家业最老的仆人去献，去这个为以撒娶妻，让这个他的老仆人去到亚伯拉罕的本族那里本家那里娶一个妻子给以撒作为妻子。所以他从这个他跟夏甲的经历里面，接着这个生以实玛利的这个经历里面，已经知道了神厌恶埃及人，也厌恶迦南地这七族的人这些原居民，也就是含的后代，因为他们本是受咒诅的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亚伯拉罕就起誓，让他的这个仆人跟他起誓，要娶这个利百加作为以撒的妻子亚伯拉罕就说了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必在你前面行，带领你的路。所以这个老仆人是借着向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祷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了神的信实，最后是娶妻敬拜赞美耶和华，最后是夫妇敬拜耶和华。就整个过程讲的是这个老仆人。怎么跟随亚伯拉罕神的这个见证，其实也就是亚伯拉罕自己的生命影响了这位老仆人的生命。我们说这位老仆人可能也是在外邦人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归向神的因信称义的归向神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分已经临到了地上的万国所以我们看到神一直在成就这个应许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是各方各族各民都有信主的永生神的儿女们在敬拜，在赞美，感恩，这是上帝的手自己成就的所以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借着这个麦比拉天动就宣告了他的信心等候神所预备的天辰。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来。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并不至于落空。借着以撒娶妻这件事儿，其实圣经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预表，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把我们迎娶到他羔羊的婚宴里面，所以这个以撒娶妻这个就经文很繁琐很长，其实也就显明了上帝的心意啊。那么他要迎娶他的心腹啊，也是在这个2000年以后，差不多将近2000年以后，那么主耶稣就在雅各井旁边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向他显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靠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能在他活水泉源里面得满足的那一位啊！只有神的儿子跟我们成为一体，我们的心才能得着真正的安慰、安息、满足、喜乐。所以这里面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说了，就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你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叫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主是为我们去预备地方去了，我们是在这等候、忍耐、等候因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等候神给我们预备的天成。但是我们不是这个贸然的等候啊，所以主也说了，他再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所以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他就突然来了，所以告诉我们。你们也要预备，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今天正是我们预备、忍耐、等候的日子，看见神的话如此准确的应验，安定在天。所以，让我们有更坚固的信心来信靠这约，信靠神的应许。就像刚才我们敬拜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在十字架面前领受了神儿子。永远的生命，永活的生命，这救恩是借着他启示立约给我们的应许，他的应许也必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同心祷告，阿爸圣天父，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主，您不单给我们您启示立约的话语安定在天，也给我们一位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想起您经上所说的这立约的应许，这成就的应许，这您奇妙的作为和见证是何等伟大，何等浩瀚。主啊，愿这见中见证，主啊，愿这爱，愿这流血牺牲的救赎，就成为我们在你面前凭信而跟随守约的见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孩子不配，感恩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抱歉，今天时间。